天堂与地狱第42章，天堂的喜乐与福分。395节，今日汉有人知道何为天堂，何为天堂之乐。思想这些问题的人，往往只谈论呆板粗俗的观念，反一无所见。通过离开人间进入灵界的人，我获得大量的机会去了解他们对天堂及天堂之乐的看法。因为当他们独处时，即如在世时那样独处时，其看法还是和从前一样。从他们完全以外在的快乐来做判断，可知他们并不了解天堂之乐，他们不了解内在的灵性，也就不知道内在的幸福和快乐。就算有体验内在灵性之乐的人，告知天堂之乐是何感受，他们也无法接受，只会沦为格格不入的观念，不能进入其感觉。结果天堂之乐也终为外在属世之人所拒绝。其实人可以明白，当我们离开外在自然的人，就会回到内在属灵人的里面，所以人也能明白，天堂之乐是内在灵性之乐，而非外在肉体之乐。既是内在灵性之乐，自然是更纯更妙之乐，它影响人的内在及人的灵魂。由此可见，人的快乐其品质取决于灵魂的快乐。相比之下，肉体的快乐与天堂毫不相干。当人离开肉体以后，属于灵魂的将随其而去，因为那时人将以灵魂的状态而活着。396节，一切快乐皆出于人之所爱所欲，因为人所爱欲的皆感受为乐，除此以外快乐无其他来源。所以爱的性质决定了快乐的性质，身体或肉体的快乐出于爱自己和爱世界，因而他们是强烈的欲望和满足。灵魂的快乐出于爱主和爱灵，两者是对良善和真理的爱慕，涉及内在快乐的源头。爱自己与爱世界及其快乐，从肉体和世界经外在的途径进来，是从下头来影响人的外在。爱主与爱灵及其快乐，从主和天堂经内在的途径流入，是从上头来影响人的内在。人若接受天堂的两种爱，受其影响，其内在的灵魂就会开启，其视线便会背对世界而朝向天堂。反之，人若接受人间的两种爱，受其影响，其外在的肉体就会开启，其视线便会背对天堂而朝向世界。随着爱的流入和被接受，快乐也一起流入。天堂之乐流入人的内在，人间之乐流入人的外在。因为正如前面所说，一切快乐皆出于爱。397节，以其本身的特性，天堂是充满快乐的，究其实 天堂无非就是快乐，因为构成天堂和每位天使的是从主的神性之爱所发的神性之善。神因为爱乐意每个人都获得拯救，享受最深切最完满的快乐。所以或说天堂或说天堂之乐，两者是一致的。398节，天堂之乐无法描述也无法计算，沉迷于肉体之乐的人无法明白，也难以相信天堂的无限快乐，因为正如前面所说，他们的心背对天堂而朝向世界。沉迷于肉体之乐的人，除了名利地位、肉体感官之乐，别无所乐。肉体之乐阻碍乃至窒息人内在的天堂之乐，以致人完全不相信它的存在。若有人告知名利地位之乐被舍弃以后尚有其他快乐存在，他们一定会感到困惑。若被告知取而代之的快乐相比肉体上的快乐，特别是名利地位上的快乐，是无法计算也无可比拟的，他们的困惑一定更甚。由此可见，人到底是因为什么而不了解天堂之乐。399节，单从每位天使皆乐意分享其快乐的事实，即可知天堂之乐是何等巨大。正如前面268节所说，在天堂一个人的快乐是所有人的快乐，所有人的快乐是一个人的快乐。愿意与人分享，此乃源于天堂的两种爱，如前面所说，就是爱主和爱邻。乐意分享快乐是这两种爱的本质。爱主的特征乃在于因主之爱就是乐于与所有人分享他所有，希望每个人获得快乐。凡爱主之人自然也有这样的爱，因为主住在他们里面。后面我们会看到爱邻之特征也是如此。由此可见，爱主与爱邻其本质就是乐于分享快乐。爱自己与爱世界之不同，爱自己意图夺去他人的快乐，将之归于自身，因为己心中只有自己的利益。爱世界则希图他人的财产归于自身。所以究其实质，爱自己与爱世界都乐意破坏他人的快乐，即便有分享的意愿，其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非为他人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愿分享，只想破坏，除非他们能占有和代表别人的快乐。对于爱自己和爱世界的如此本质，我有大量活生生的经历。若有灵在肉身时曾沉迷于这两种爱欲，当此灵靠近我时，我的快乐就会减退甚至消失。我被告知此等灵若靠近天堂的社群，社群内的人随着这等灵靠近的程度，其快乐也会相应减弱。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恶灵却觉得快乐。我由此看出人的灵在肉体中是怎样的状态，因为离开肉体以后其质不变。具体而言，他们贪恋别人的快乐或财产，若能得偿所愿就感觉快乐。由此可见， 爱自己，可爱世界，破坏天堂之乐，与乐于分享的天堂之爱正好相反。四百节，但要知道，陷于爱自己和爱世界者，当其靠近天堂的社群时，他所感受的快乐是自己的欲望之乐，因着夺取天使所处的天堂之乐而享受自己的欲望之乐。若不能夺取天使之乐，情况就不同了，那是他们不能靠近天堂，一靠近就带来痛苦和折磨。正因如此，他们很少敢靠近天堂。关于这些，我也有过大量的经历，略说如下。离开人间进入灵界以后，灵最大的愿望莫过于上天堂。几乎所有人都有此盼望，因为他们以为上天堂只需获得神的允许就可以。既有此愿望，他们就被带到外层天的某个社群。若是陷于爱自己和爱世界的人，当其抵达天堂的边缘时，就开始感觉痛苦，备受煎熬，仿佛身在地狱而非天堂。于是他们一头栽下，直到落入地狱，进到同类当中，才终于放松下来。也常有灵希望了解天堂之乐，当他听说天堂之乐藏于天使内心时，就想亲身体验一番。这事也获得了允许，因为灵在进入天堂或地狱之前，若有任何愿望，只要与他们有益，都会获得允许。然而现实是，联系一建立，他们就开始感觉痛苦，乃至不知如何控制身体。他们头贴着脚倒在地上，像蛇一样卷成一团，备受煎熬。这是天堂之乐对于陷入爱自己和爱世界者所产生的影响。因为爱自己和爱世界与爱主爱灵正好相反，而当彼此对立者相遇时，结果就是痛苦。再者，天堂之乐经由内在的途径而来，流入一直对立的快乐，使其内在扭曲，折向相反的方向，其结果便是痛苦。正如前面所说，爱自己和爱世界与爱主爱邻正好相对，因为爱主爱邻者乐于与人分享一切。事实上，这正是他们的快乐所在。陷于爱自己和爱世界者，却意图夺去别人所有，占为己有。果能如此，他们就觉得快乐。由此也能明白，地狱为何与天堂截然分开，那是因为所有在地狱的人，当其在世之时，皆因爱自己和爱世界而沉迷于肉体的快乐之中。相反，所有在天堂的人，当其在世之时，皆因爱主爱灵而沉浸于灵魂的快乐之中。爱自己和爱世界与爱主爱灵彼此对立，故地狱与天堂彻底分开，乃至地狱之灵不敢伸出手指或抬起头颅，因为一那么做，哪怕一点点，他们就感到痛苦。这事儿我也经常目睹。
401节，陷于爱自己和爱世界的人，当其活在肉身时，能明显感受到爱自己和爱世界所产生的快乐。爱主和爱灵之人，当其活在肉身时， 对爱主和爱灵所带来的快乐却无明显的感受，他们所感受的只是一种隐约的平安，因为它藏于内心，被肉体的感官遮盖了，也因人间的事物减弱了。然而死后人的状态就截然不同了，爱自己和爱世界之乐将变为痛苦和恐惧，因为藏于其内的是所谓的地狱之火，同时也变得污秽可憎，与其污秽的欲望对应。奇怪的是，这些痛苦和污秽对于尚在肉身的他们是相当快乐的。相反，爱主和爱灵之人所感受的隐约的喜乐和几乎难以觉察的福气将变成天堂之乐，方方面面显得真真切切，曾经藏于内心的福气将显明出来，成为有确据的感受，因为他们已进入灵里的喜乐，这样他们正活在灵的状态。402节，天堂的所有快乐皆与功用相连，寓于其中，因为天使专注于爱，尽功用是爱的美好表现，所以个人的快乐其品质取决于发挥其用的品质，快乐的程度也因此取决于喜悦发挥其功用的程度。用人体的五官做比喻，我们能断定天堂的快乐即功用的快乐，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各有所乐，视觉之乐在于色美，听觉之乐在于声和，嗅觉之乐在于气香，味觉之乐在于味美。人若思想之，可知五官各作何用。熟悉对应之道者，对他的了解更为充分。视觉之乐在于色美，以其用于物觉，物觉是人的内视。听觉之乐在于声和，以其用于物觉和感受。嗅觉之乐在于气香，以其服务于大脑及呼吸。味觉之乐在于味美，以其服务于胃口，从而滋养整个身体。触觉之乐中，以雨水之欢最纯最妙，因它用于人类的繁殖和天堂的完美，而超越所有的快乐。因着天堂的留住，这些快乐寓于五官之中。在天堂，所有快乐皆关乎其用，又适于其用。403节，有的灵因人间的固定习俗，以为天堂之乐在于过悠闲的生活，受人伺候。他们被告知无所事事的生活是毫无快乐可言的，因为那意味着夺取别人的快乐。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能获得快乐，这种生活是懒散的、消极的，导致生命的萎缩。事实上，他们本该明白，离开积极的生活，生命便没有快乐可言。休息只是为了重新得力，便于以更好的状态回到积极的生活当中。后来通过多种方式，他们得以明白天使的生活由宝贵的、爱的、利人的行为构成。天使的快乐全在尽其功用中，乐在其用，又与其用相称。那些以为天堂之乐在于过悠闲生活的人，以为悠闲是永恒福乐的载体。为了让他们自觉羞愧， 他们得以感受那生活的滋味，他们发现那是一种悲哀的生活。快乐一消退，就让人觉得厌倦乏味。404节，有的灵自以为比别人更有智慧，在世时曾声称天堂之乐纯粹在于赞美神，并以为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他们被告知赞美神并非一种积极的生活，因为神不需要人的赞美，相反，神希望我们彼此服侍，多行出爱，多做有意义的事。可是他们无法将天堂之乐与爱之行动联系起来，反以为那是一种奴役。天使却见证说，那的确是最自由的生活，因为它出于内在的情感，伴随着无以言喻的快乐。405节，进入灵界的人几乎都以为地狱千篇一律，也以为天堂也是如此。然而事实上，天堂和地狱皆有无数的多样性。对任何两个人而言，地狱不是完全一致的，天堂也非如此。同样，没有两个人或灵或天使是完全相同的，连面孔都不可能完全一样。甚至我一开始设想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天使就感到惊骇。他们说，每个整体皆由许多部分协调组合而成，整合的程度取决于协调的程度。天堂的每个社群由此组成一个整体，所有社群也由此构成一个天堂，这完全是主借着爱来成就的。天堂的功用也呈现类似的多样性，没有两个人的职能完全一样，所以也没有两个人的快乐完全一样。不仅如此，每个职能所蕴含的快乐也是无量的，这无穷的快乐同样呈现多样性，但是它们照一定的样式整合，彼此兼顾。正如人体的组织、器官、脏腑乃至其中的每一条血管、神经彼此兼顾一样，它们如此整合，集中于彼此为用，以至于一为一切，一切为一。因着这种关系，他们协作如一。406节，我曾与一些刚刚进入灵性世界的人谈论永生。我强调说，了解谁是一国之君，政体如何，这很重要。当人们游历他国，最重要的莫过于了解国君为人如何，政体如何，以及其他许多的细节。人间尚且如此，何况将来永远生活的灵性世界。他们有必要知道是主掌管天堂和宇宙，因为掌管其一者也必掌管其二。这意味着他们现在已进入的国是属于主的，而这个国的法律是永恒的真理，这一切真理以爱主至上，以爱邻如己为总纲。不仅如此，他们若希望成为天使，就应该爱人胜于爱己。听到最后一点时，他们懵了，因为他们在肉身时听过这些道理，只是从未信受。他们怀疑天堂是否真能如此，人是否真能爱邻胜过爱己。他们被告知，在灵性世界，每样善都将有无限的增长。活在肉身时，
人难以做到爱邻胜过爱己，因有肉身上的许多顾虑，这些一旦被除去，爱将变得更加纯粹，最终成为天使那样的爱，即爱邻胜于爱己。因为在天堂，利人是一种快乐，而利己只有在以利人为目的的前提下才好。这就是爱邻胜于爱己。至于这种爱的可能性，可从世间一些夫妇的爱得到证明。他们情愿牺牲自己，也不要配偶受到伤害。或者想想父母对子女的爱，母亲宁愿饿死，也不要自己的孩子挨饿。真正的友情，也能让人亦复有难。甚至可以想想伪装的友情，虽然不是出于真心，但是他们克己礼让，试图表现真正的友情，然后以此自夸。最后，他们可以想想爱的本质。爱的本质是在为他人服务，不求利己中获得快乐。不过，这种快乐是爱己过于爱人者所无法领会的，贪图财利者也无法领会，守财奴就更不用说了。407节，有一人在肉身时曾大有权势，进入灵界以后，他依然有掌权的欲望。他被告知，他已进入另一个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他昔日的权势已经过去了。到了此地，人的价值在于拥有良善与真理，凭着在世的生活而获主怜悯的程度而受到尊重。他也被告知，在天堂，人同样凭财富和领导能力受尊重，这与地上的国一样。但是在此地，财富是良善与真理，领导能力是人们凭在世的生活所获得的主的怜悯。任何以别样方式掌权的愿望，都会使此人成为叛逆者，他乃是活在别样的国度里。听了这些话，他感到羞愧。408节，有的灵以为天堂和天堂之乐在于高人一等，我与他们交谈，告诉他们，在天堂最小的才是最大的，因为所谓最小的，系指没有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也不希望有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只求主的能力和智慧的人。这种人是最快乐的，既是最快乐的，自然也是最大的，因为这是他们从主获得大能和智慧的途径。再者，若非最快乐的，何以成为最大？有权力者善用他的权力，有财富者善用他的财富，所追求的不正是最大的快乐吗？我还说，天堂之乐也不在于为求成为最大的而愿最小，因为那样的话，他还是渴望成为最大的。相反，他意味着衷心祝愿别人比自己好，且为他人的快乐而尽功用，不求回报，仅仅是因为爱。409节，天堂之乐，其本质是不可言说的，因为它居于天使的灵性深处，从那里流入思想和情感的细微处，再从那里流入言语和行为。他们的灵性仿佛是敞开的，能自由接受快乐和幸福，通过神经蔓延开来，传遍全身，复制以无以言喻的觉悟和感受。凡曾最深层起始的
皆流入有最深层所产生的细节之中，随着向外层扩散，力道越来越强。当尚未升入天堂，未曾体验过这种快乐的善灵，从某位天所发爱的气息中感受那快乐时，就顿时被快乐充满，乃至进入甜蜜的晕厥。这样的事常发生在希望了解天堂之乐的人身上。
410节，有的灵希望了解天堂之乐，他们被允许去感受，直到所能承受的极限。其实他们所感受的还不是天使之乐，只是带有一点痕迹而已，几近冰冷。然而他们却称之为无上妙乐，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最深切的快乐。我由此看出，天堂之乐有很多层次，一人的上层可能只是另一人的底层或中层。我还看出，当我们到达自己的最深层，也就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天堂之乐。我们不能承受更深的快乐，因为那反倒是痛苦。411节，一些并不邪恶的灵进入了如睡眠般的平静状态。在此状态下，他们的灵魂深处被提到了天堂。因为当灵魂的内层尚未开启时，灵可被带入天堂，以体验天使之乐。我看到他们在寂静中有半个小时，然后回到了外层的意识，还记得刚才的所见所闻。他们说，他们刚刚进到了天使当中，看见了奇妙的事物，全如金银宝石一样发光，形状迷人，形态各异。他们说，天使对这些外在的事物并无特别的兴趣，只对他们所指向的神圣的、无限的、不可说的智慧感兴趣，那才是他们的快乐所在。此外，还有无数非人间的语言所能形容的，连万分之一也不能，与物质观念格格不入的事物。412节，进入灵性世界之人几乎都对天堂之乐的性质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不知何为内在的快乐，不了解其性质，唯有以肉体和人间之乐来衡量，既不了解，也就以为它虚幻不实。然而在事实上，肉体和人间之乐相对而言根本微不足道，为让他们有所领悟，又不了解天堂之乐的善人被带到了超乎其想象的花园之中。他们以为自己进入了天堂的乐园，却被告知那还不是真正的天堂之乐，所以他们被允许进入更内在的快乐状态，直到他们对其有最深的感受，然后又被带到平安的状态，直到他们对平安也有最深的感受。他们承认这一切都是不可言说，也是不可思议的。然后他们又被带到天真的状态，直到他们有天真也有最深的感受。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得以认识何为真正属灵属天的良善。413节，为让我了解天堂和天堂之乐的特质，主许我长时间地感受天堂之乐。我有确切的体验，因为那是活生生的经历，但是我无法描述，只能略作说明，以提供一些概念。我感觉到无数的快乐组成一个快乐，无数的情感和谐地构成一个情感，
对此，我没有精细的意识，只有模糊的意识，十分笼统，但我还是能够觉察，其中有无穷的细微元素，十分美妙的排列组合，美到无法描述。这无穷的元素照天堂的样式流动，每个细微的情感都有该样式蕴含在其中。这些情感被连为一体，与体验者的感受能力保持一致。总而言之，每个整体都有无穷的细微元素按完美的样式组合而成，它们都带着活力影响自身。因为天堂之乐正是发自灵性的最深处，我还注意到天堂之乐似乎是从我心发出，经内部神经隐约的传播，然后进入神经束，抚育我自身的快乐感受乃至每一条神经，就好似快乐本身。我所感受的一切都带着活力，充满极乐。相比之下，肉体的快乐好像粗悲而令人厌烦的灰尘，天堂的快乐则好像纯净而柔和的清风。我注意到，当我想要把全部的快乐传递给别人时，就有更深沉、更完满的快乐不间断地流入。我越希望这样做，它就注入的更多。我觉察出这是出于主。
414节，天堂之人不断朝着青春年华迈进，时间越长，他们的青春年华就越快乐越幸福，不仅持续到永远，且随着其爱与信心的增长而增长。那些在衰老期死去的曾信主爱邻与丈夫相亲相爱的妇人，随着时间的演进，将越发进入花样年华，呈现世人未曾目睹也无法想象的美。善良和慈爱抚育他们美丽的形象，爱的快乐和优雅从他们面庞的每一个轮廓焕发出来，使其成为爱的化身。一些人看到如此美丽的形象都惊呆了。在天堂，爱的形象表现如此，因为正是爱本身成了可见的形象。事实上，它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以致整个天使，特别是脸庞，实际就是爱本身的显现。该形象显现时，其美是无以言喻的，并以此爱感染人的灵性最深处。总之，在天堂越年长就越年轻，爱主爱灵者在灵性世界将变成如此美丽的形象。所有天使都是这种形象，呈现无数的多样性，而天堂就是由这些构成的。